我们今天要证道的题目叫做以马内利。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马太福音十八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啊。这是一个圣诞信息。好，大家如果把圣经翻开了，我们就先做一个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将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祈求你特别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得着你的力量和恩典，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得着满足。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有一本书我觉得蛮值得大家看的哈，这本书叫做世界需要父亲，看过没有？谁看过请举手啊。没看过，哎呀，这本书非常值得看哈。这本书的作者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这个社会最根本的缺陷就是没有父亲。作者说，男孩子加入帮派，那个作者是美国人哈，女孩子过早的开始性生活，其实是他们都在寻找父亲啊。然后一些调查数据也是证实这一点，比如说在美国他列了一些数据，就是比如说管教所，青少年管教所里面70%的青少年以及63%的自杀的人，还有80%的报复性的强奸犯，都是来自于没有父亲的家庭。所以其实研究发现，在父亲缺失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相对来说成才就比较难就是高中毕业和上大学的比例明显低于有父亲不缺失的家庭中成长的孩子。所以其实这本书因为太长了，我不能够完全给大家分享哈。但是这本书里面让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父亲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是吧？OK， 而且从心理学的角度已经做过研究了哈。父亲对孩子的最有影响的阶段，你们知道有两个，知道什么时候吗？一个是6岁到11岁，影响特别大，就小学阶段了，影响特别大。还有一个阶段往往被人忽略，就是19到21岁，这个时间影响非常的大所以如果在座的父亲们，如果你们错过了6岁到11岁阶段，不要错过19到21岁的阶段。好，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因为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世界需要父亲，就是其实这本书主要在讲什么知道吗？就是父亲没有跟孩子同在，对吧？是，你明白吗？这本书讲的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同在是很重要的，养育孩子的最基本的其实就是与孩子同在，大家同意吗？父亲的缺失是因为父亲没有跟孩子同在，没有跟在孩子身上花时间，没有这个在同在的这个过程当中尽自己的责任去教导孩子。当然有人说，有人用另外一个词哈，现在有发现另外一个词叫做陪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这个词呢我不太喜欢，为什么哈？因为这个词其实是上个世纪教会受了世俗心理学发明出来的不符合圣经的心灵词，呵呵，陪伴。当然他的意思是好的，但是这个陪伴这个词我觉得并没有达到这个圣经的标准，明白吧？我查了一下陪伴这个词在圣经里面，你们如果感兴趣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哈。陪伴这个词基本上指的就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陪伴可以不教孩子是吧？那你陪着孩子可以啊，不教孩子。所以圣经里面更多的用哪一个词呢？用同在。你们去查圣经里面，同在特别多，而且同在是谁跟谁在一块？神跟人在一块。所以我比较喜欢同在这个词哈。比如说我跟我老婆在一块，我不叫我陪伴我老婆，我叫我与我的妻子同在。哇，这个格调就不一样了哈。好，所以父亲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与他们同在，同意吗？父亲们同意吗？同意哈，感谢主。那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今天要讲的题目就叫以马内利你们知道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吗？这个基督徒都知道哈。我其实今天希望有更多的这个慕道友来，就发现没有什么慕道友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与人什么同在哈。我告诉大家，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这个同在这个词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惊讶的发现同在原来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不是很有意思啊？是谁的名字？耶稣基督的名字哈。 所以你想知道这个名字的奥秘吗？为什么耶稣基督叫同在呢？如果你想了解的话，我告诉大家，这个真理太重要了啊！所以我想今天借着今天这篇讲道，来告诉大家，同在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同在，尤其是神与我们同在，到底能够带给你什么？可以吗？啊！当然，你不要指望说，当我明白了同在以后，我的生活就可以，变成百万富翁，然后，永远没有疾病，这是不可能的哈。OK。好的，那首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哈，不，我来读给大家听，好吧？啊，我来读给大家听哈，请听神的话语，马太福音第一章18-25节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看。耶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一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这段经文被称为叫做圣诞叙事，知道吗？圣诞叙事就是讲耶稣出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大概有十几段这样的一个经文，圣诞叙事基本上集中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第二章和路加福音的这个1-3章啊。好，那么这段经文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出生，但是在这个短短几句话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其实蕴藏了很多奥秘啊，你们看出来没有？刚才我读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出来？看出来吗？看出来了，那我回家了，我不讲了。OK， 好，这段经文里面有很多奥秘，你知道吗？你们不知道，知不知道？因为没有回应的，好吧？嗯，这个话筒是不是又没了？就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话筒是不是又没了，因为它经常会跳这种东西出来哈，我不知道，因为我怕大家听不到。大家能够听到吗？能听到的话点个赞来。好，可以点赞了。好好好。OK， 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讲一讲这段经文到底有什么奥秘好吗？好，首先我们来讲这个以马内利的降生。这段经文首先告诉我们的不是耶稣，而是耶稣的父母。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出生跟他父母有关系，对不对？不过你会发现耶稣出生之前他的父母经历了非常奇特的事情，这个奇特事情其实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18，耶稣降生的时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哇哦，你们有没有发现耶稣的出生有个不寻常的地方？他母亲用四个字叫什么？
未婚
什么？未婚先孕啊。哎呀，这个要受惩戒的是吧？今天如果基督徒是不是 OK， 我这边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当时的社会背景哈，就省得你们到时候误解了哈。犹太人结婚分两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订婚，明白吧？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订婚哈。订婚就是一般是由男方或男方的父母向女方的父母提出婚姻的要求，然后定了以后，商定了以后呢，就互换聘礼啊，互换聘礼以后，不过他们要等上大概一年左右，然后才进行第二步。第二步呢，就是正式迎娶这个妻子入门啊，这个妻子要去那个男方啊。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呢，妻子要在父母的看管下面啊，这个未婚妻要在父母看管下面，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就是男女双方已经是正式夫妻了。明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后来这个约瑟要写一张休书啊，要给到他，否则他就不用写休书嘛，对吧？订婚就是已经法律上已经是夫妻了哈。那么问题 题来了，在犹太社会，如果没有出嫁的女孩是不能够跟任何人发生性行为的。她跟她的未婚夫虽然已经订婚了，但是很抱歉，你不能跟未婚夫发生性关系，如果发生了仍然是 不对的。所以我问大家，玛利亚在这个过程当中她有任何的理由未婚先孕吗？没有了，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玛利亚还没有正式过门之前，她有了身孕以后，这个是彻底违反当时的律法的。那么如果她没有提出自己被人家强迫的这种申诉的话，就等同于她承认她自己犯了奸淫。那么结果知道是什么吗？就被用石头打死了，大概是这样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出生之前这个父母经历离奇的事情。好，那么你们想知道这个面对这样的处境，作为未婚夫的约瑟有什么反应吗？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章的十九节，好吧？她丈夫约瑟是个什么？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这节经文讲了约瑟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叫什么？义人。什么叫义人？你们叫什么叫义人吗？就是演艺人人士啊，不是，是这样的哈，艺人有两层，有两个层面哈，艺人两层面。第一个层面，当时的艺人是严格遵守摩西律法的人，明白吗？所以约瑟是个严格遵守摩西律法的人。那么请问，这个未婚妻未婚先孕了，他这个作为一个严格遵守摩西律法的人应该怎么办？打死他。就是可以把它修了嘛，所以那个约瑟你看他把它修掉，对不对？是吧？但是呢，艺人还有第二个层面，就是有上帝的公义的人，也就是说有上帝公义性情的人，这样的人也充满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爱。所以你看约瑟要暗暗的把它修掉，看到没有？所以约瑟真的是个艺人。好，问题来了，因为约瑟是个艺人，所以故事讲不下去了，故事出现了危机。如果约瑟真的把玛利亚休掉了，我觉得整个基督教的历史要是改写了，对不对？人家就会说耶稣不知道从哪里来，因为他没有爸爸，对不对？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哈。你们都知道了，这种关键时刻呢，就有一个人就出来干预了，你知道是谁吗？不是，有的时候不是天使啊，是神，对吧？但神可以差遣天使来干预哈，所以这次神也不例外，他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他就来干预。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章的二十节啊，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哇，这个约瑟哦，正打算用他公义的心休掉约玛利亚，但是你不知道这样神的计划就流产了。但是事情发生了。在一个祥和的夜晚，万籁俱寂，然后星光点点，这是我的想象哈，白天的喧嚣已经过去了，小动物们都已经回到自己的巢穴了，天使出现在约瑟的梦中，这是我觉得平安夜，不是平安夜，就是那一天应该有这种祥和的气氛哈。好，那么天使来到约瑟的梦中，天使跟约瑟说了什么呢？我总结一下，天使给约瑟两个身份认定跟一个命令，你们看出来没有？看出来了。第一个身份认定是什么？不对不对，对，天使给约瑟两个身份认定，第一个是关于约瑟的，天使称他为大卫的子孙约瑟，对不对？一般称犹太人就是约瑟巴什么，巴就是那个儿子哈，谁的儿子约瑟，对不对？西门巴约拿。这次天使不是说这样的，那个天使说约瑟巴大卫，是吧？约瑟大卫的子孙约瑟，这个为什么他搞到大卫去啊？怎么这个横跨度他跨那么远啊？等一会儿来介绍，因为这个称号跟耶稣非常有关系哈。我们等会儿来介绍。好，第二个身份认定是关于玛利亚的，对不对？天使对约瑟说：“玛利亚是谁？你的妻子，对不对？哇，这个已经很清楚了。所以约瑟跟玛利亚的婚姻是谁定的？是神已经命定的，对不对？所以接下来跟了一个命令：你只管娶过你的妻子来。所以天使要那个约瑟大胆的把玛利亚娶过来，虽然他是未婚先孕的，对不对？如果是你的话，你愿意吗？”我这个未婚妻已经有身孕了，我把她娶过来哈。 好，我们知道约瑟是个义人，对不对？不过娶一个未婚先孕的女人呢，这件事情是一件蛮重大的事情，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哈。就算你心里愿意，可是街坊邻居会怎么说呀？对不对？所以呢，接下来可能约瑟还是会有些犹豫，所以接下来天使就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而天使的这个解释哈，告诉大家，今天对我们今天特别重要，因为天使的解释就让我们明白到底这个耶稣到底是谁了。OK， 好，接下来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有三重真实身份。如果你真的想明白耶稣是谁的话，你一定要理解这三重身份哈。那么耶稣哪三重身份呢？耶稣的第一重真实身份叫做，我把它称之为叫新人类的始祖，新人类的始祖哈。天使向约瑟解释1章20节，他说因他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不知道大家读明白没有。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耶稣不是一个从男人生的人，大家同意吗？他没有一个男人是他的爸爸，大家同意吗？啊，而是直接从神来的哈。哎，你说这个可能吗？啊，一个人的出生真的可能是从神直接来的吗？那如果你是无神论者，当然没有话讲了，你肯定不接受。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追求真理的研究科学的人，我相信你一定会发现其实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神，对不对？那既然有神的话，神是无所不能的，所以神是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造物主，所以圣灵感孕其实不是一件难事哈。而且你们会发现其实圣经里面还记载了一个人，这个人也是从神直接来，他也没有男人的爸爸，这是谁？
麦基洗德。
麦基洗德我们不知道麦基洗德从哪里来的，对，就圣经说的，我们不知道麦基洗德从哪里来，但是我们知道亚当从哪里来，对不对？哦，亚当没有一个男人的爸爸，谁是他爸爸？神是直接是他的造物主，对不对？所以你们想想看，这个耶稣跟亚当会不会有些什么关系啊？你们仔细看啊，这两个人的出生都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首先，他们的身体都是从尘土来的，对不对？耶稣是玛利亚的子宫，这个女人的子宫就是个探亲养，都是一开始从尘土来的嘛。亚当也是，对不对？亚当的灵魂从哪里来？
上帝吹口气，
对不对？把他吹成有灵的活人。耶稣的灵魂从哪里来？圣灵感孕。所以你看哈，耶稣跟亚当的出生非常的相似，不能说耶稣是被造的，但是非常相似，对不对？那这个说明什么呢？那我告诉大家哈，亚当被称为人类的始祖，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大家同意吗？但是呢，我告诉大家，耶稣是新人类的始祖。谁是新人类？
我们
是新人类啊，基督徒是新人类，对吧？我不知道大家走在人群当中有没有感觉你是新人类，有感觉吗？没有感觉啊，那你好好去感觉一下哈。我们是新人类，为什么新人类？因为基督徒是新造的人，我们的里面的灵魂是重生的，是从谁生的？是从圣灵生的。所以耶稣是第一个被圣灵感孕的人，然后我们的灵魂是从神那个圣灵生，圣灵又被称为什么的灵？基督的灵。所以我们是从基督的灵生的人，所以请问基督是不是我们的始祖？对不对？所以圣经上又把耶稣称为叫末后的亚当，他跟亚当很类似，都是一个人类的开端，明白吗？啊，好，这是第一重身份哈。你说我为什么解释这么详细，等会儿告诉大家。耶稣的第二重身份叫做女人的后裔，我们继续读下去啊，因为天使继续向约瑟解释说，我们来看1章21节，他怎么说？天使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哎，等一下，这个他是谁？玛利亚。哦，我们一般碰到一个男的，我们会恭喜他生了儿子。哎，恭喜你啊，你生了个儿子啊。天使不是的，他说他要生一个儿子，对吧？天使前面说他要被圣灵感孕，他要生个儿子，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哈。其实天使在这儿说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其实我们知道，这就为什么那个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就是耶稣在基因上面他有没有约瑟的基因啊？
对，
他有玛利亚的基因，对不对？我们不知道约瑟的基因，那个耶稣的基因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所以有人说耶稣有后代，如果耶稣有后代的话，可怕了，对不对？耶稣没有后代哈。好，所以 为什么这个天使要在这儿强调说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呢？因为这个跟一个预言有关系。如果你们是基督徒，你们读过那个创世纪的话，你应该知道在创世纪第几章，三章十五节，当人类堕落以后，然后上帝给了一个预言，什么预言知道吗？叫做女人后裔的预言。我给大家读一下，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这个你就是撒旦，你的后裔，魔鬼的后裔和女人后裔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对不对？所以当人类犯罪堕落以后，神就应许有一个女人的后裔。我当时读到以后就觉得很奇怪，女人的后裔什么意思？我们都不都是妈妈生的吗？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不是男人的后裔，是一个单单是女人的后裔，明白吧？谁啊？那现在看到了，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圣灵感孕玛利亚所生的耶稣基督，对不对？在此刻我们终于知道这女人的后裔答案，所以第二重身份，耶稣的女人的后裔。第三重身份，耶稣的身份是大卫的子孙。天使继续向约瑟解释说，一章二十一节下半句，前面说他要生一个儿子，现在说你要给他起一个名字叫耶稣。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哈，什么叫你要给他起一个名字叫耶稣？在犹太社会里面，谁有权给孩子起名字？父亲，对不对？那么约瑟在基因上面是耶稣的亲生父亲吗？不是，对不对？但是天使告诉他，你就是他父亲。为什么是他父亲？因为你在法律上是他的父亲，明白了吧？这个很重要哈。为什么哈？你们记得刚才我提到了大卫的子孙约瑟吗？对不对？因为在旧约当中应许这个基督，这个耶稣基督他是从旧约这个大卫的子孙大卫家出来的，大家明白吧？所以耶稣必须是出生在大卫家，约瑟是他的法律上的父亲，这个很重要了。如果约瑟不是他法律上父亲，耶稣就讲不清从哪里出来的。所以你仔细看那个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二段经文，其实前面还有一段经文是耶稣的家谱。你知道耶稣家谱里面是怎么说的吗？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的家谱。然后最后一路下来，你知道是谁的家谱吗？不是玛利亚家谱，是耶稣的家谱，明白了吧？所以从神那里来看，神的角度来看，耶稣是谁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所以那个约瑟是他法律上的父亲，这个非常的重要啊。神在旧约预言了将来有一位大卫的后裔，他将要出来拯救神的百姓。所以在当时有耶稣的时代，犹太人非常热切的等待着一位大卫的子孙出现，把整个犹太民族从罗马帝国的铁蹄下拯救出来啊，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所以当天使吩咐耶稣约瑟给耶稣起名的时候，我们终于知道耶稣就是谁，就是犹太人等待了很久的那个大卫的子孙。最后还有一点啊，我差点忘记讲了。那么为什么耶稣这个名字要起耶稣这个名字呢？这个天使也解释了，我们再看一章二十一节，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拯救出来。我这边也稍微提一下，耶稣这个名字叫做神拯救啊，在希伯来语里面叫做约书亚哈，约书亚就是约书亚记的那个约书亚，神拯救，耶就是代表神，书亚就是拯救了啊，所以耶稣这个名字代表耶稣在世上的世上的使命，他要把神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好，这段讲到这里，我总结一下。我们感谢这位天使把耶稣的身份全部暴露出来，是吧？你看每一句话都有含义的啊。耶稣是谁？啊，他首先是女人的后裔，对不对？然后他又是谁？啊，他又是大卫的子孙。然后他又是谁？哦，他又是末后的亚当，新人类的代表，对不对？所以你们仔细看，我真的很感谢这位天使哈。一番话让我们豁然开朗，原来耶稣的身份是那么的伟大，他大概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大家同意吗？他是女人的后裔，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拯救我们的那一位伟大的人，他是新人类的始祖，对不对啊？世界上还有比这个人更伟大的人吗？应该没有了吧，对不对啊？是不是啊？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我想说的下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生活不容易，人生也很漫长，有时候难免陷入困境，但是如果你想要走出生活的困境，如果你想要拥有更丰盛的生命，如果你想要让你的人生得到升华，你就应该去找那位最伟大的人。谁？哎，我就想讲这个哈。好，不过讲到这儿以后呢，也许你们听了已经大概觉得我就讲完了哈。没有没有，这是一个引言啊，今天引言特别长啊。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题目啊？
以马
内利。哎，前面讲的这些跟以马内利有关系吗？好像没什么关系哈，对不对啊？哦，所以我接下来继续讲下去哈，重点在后面。所以通过我们上刚才的分析，我们会发现说，哇，耶稣的身份是什么？再讲一遍。嗯，大卫的子孙，然后呢，女人的后裔，人类的救赎主，新人类的始祖。嗯，照理看来都讲完了，对不对？你还能想出其他的称号吗？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哈，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可能就期待，就是读者可能就期待说啊，那接下来已经介绍完了，那这个天使走了以后，然后就可以介绍大那个耶稣在世上应该做什么。但是令人非常惊讶的是，你看接下来这个经文在讲什么，非常的有意思。当这个天使启示完耶稣的身份以后，接下来这个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他写了一段旁白，看到没有？是不是啊？接下来的话不是天使说，是马太说的。马太受了圣灵感动，说了一段旁白。这段旁白在讲什么？他讲这段旁白在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名字。哎，你们有没有发现？是不是啊？哎，你不觉得奇怪吗？怎么这一段里面有耶稣的两个名字，不是吗？那马太说什么呢？我们首先来看看马太说什么哈。1:22-23，马太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括号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哈。这个括号里面也是神的启示，不要漏掉了哈。所以你不觉得奇怪吗？天使不是给了耶稣一个名字吗？耶稣这个名字难道不好吗？不够吗？为什么人们还要称他为以马内利呢？当然接下来马太就说了啊，我告诉你啊，以马内利就是什么神与人同在，可是耶稣跟神与人同在有什么关系？所以我绞尽脑汁想啊想，我就想出三个可能的答案啊。哪三个答案呢？我告诉你们哈，你们看看我想的全不全哈。第一种可能性，耶稣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他与神同在，神与人同在嘛，神与我们同在，耶稣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他与神同在，这是一种可能性。前面讲过了，耶稣是新人类的始祖，对不对 ？OK， 第二种可能性是什么呢？耶稣是神，他与我们同在，对吧？神与人同在指的是耶稣与我们同在，这是第二种。因为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前面这个天使在说这个耶稣名字的时候很有意思，他说耶稣要把自己的百姓拯救出来。神的百姓是耶稣自己的百姓，对不对？这是另外一个可能性哈。还有第三个可能性，就是神与人同在，耶稣掺和在当中，有一个某一个角色啊。到底是哪一种啊？到底是耶稣是我们的一员，还是耶稣就是神，还是耶稣掺和在神与我们中间，也许他就是我们跟神同在的媒介或者工具哈。那么要知道这个呢，其实不难啊啊！如果你对圣经比较熟的话，你就知道。所以我就考察圣经啊，我穷尽我的思路，想出三个可能性的答案。我又穷尽我的脑汁去翻译了圣经，我找到一处圣经可以说明问题的。这处圣经在大祭司的祷告啊，在约翰福音第17里面，大祭司祷告。我发现读了大祭司祷告，我终于明白耶稣到底在这个神与人同在当中到底有什么关系哈。那么这个大祭司祷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7，它是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给门徒的祷告，所以这个祷告非常重要，因为他耶稣说我要走了，然后我要给你们祷告，对吧？很重要哈。那么他祷告是怎么祷告的呢？我给大家读一段这个中间的祷告哈，在约翰福音第17:20-23，耶稣是这样祷告的，耶稣向天父祷告，他说：“哦，天父啊，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我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这个指的是所有的基督徒，叫他们也合而为一。好，请听后面的话， 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都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的爱。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段经文你读了以后，你会发现，等一下，好像刚才我猜出来三种答案都在里面，对不对？第一个，耶稣说他跟神同在，因为父在他里面，对不对？然后他又说他跟门徒又同在，因为他们，我在他们里面，对不对？然后最后你会发现他是神跟我们之间同在的一个桥梁。为什么呢？我在他们里面，你也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所以天那个耶稣跟神同在，并且同时跟门徒同在，使得门徒跟神同在，完完全全的合一，看到没有？是吧？哇，我发现真的太厉害了。所以这三种答案，其实这种解释都是对的。那这说明什么呢？弟兄姐妹，这说明什么呢？当然有人会说，这说明耶稣就是神，也是人啊！你的神学太好了哈，而且又是中保，对不对啊？但是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我告诉大家，你们有没有发现，神与人同在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同在？你们今天有没有感受到你跟上帝的亲密啊？在耶稣基督里亲密，有没有感受到？有没有感受到？是怎么样的？好，那个讲完道以后再来谈这个事情啊。OK，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与我们同在是一种超乎寻常的亲密的同在，叫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玛利亚。以马内利就是这样一种神与人的这种超乎寻常的亲密同在。不过我的问题就来了，请问神为何要跟我们这样亲密的同在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耶稣的名字要称为以马内利呢？同在到底有多重要呢？你们想过没有？没想过哈。我们今天来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哈。我告诉大家，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我刚才读的是哪一节？第一章的22到23节，对不对？你们仔细看，22节里面有一个奥秘的地方。哪里奥秘地方啊？大家有圣经可以给我一起看哈。你看马太是怎么说的？马太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说的话。这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以马内利这个概念不只是耶稣降生的时候才出现，而是早在旧约先知时代就出现了。耶稣的出生只不过应验了几百年以前的旧约的先知的预言，大家明白吗？是不是？那是不是这样呢？果然是这样。我又研究了一下，我发现啊，很有意思，以马内利这个词在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三次。你知道哪三次吗？第一次一次就在这里，另外两次在旧约里面。在哪里知道吗？有人知道在以赛亚书第几章？
七章。
哇，你们神学太好了，我今天白讲了是吧？以赛亚书7章14节。好，后面还有一处经文在哪里？不对，一定要讲出来，否则你就白讲了。不对不对，哎呀，不对不对，我告诉你们，也在以赛亚书里面第8章8节。但是我又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仔细读过的话，你会发现不止以赛亚书第7章第8章，整个以赛亚书第7章到第9章整个就在谈论以马内利，明白吗？所以你想了解这个以马内利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上帝啊，你为什么跟我这么亲密的同在啊？你到底是我的谁啊？那么我告诉你们，你们就要读明白以赛亚书第7章到第9章。想不想读一下？好，想读一下，那我就给你们解释一下。我相信给你们解释完以后，你们会非常诧异的，并且可能会爱上这位神。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以赛亚书第7章到第9章到底在讲这个以马内利是什么呢？那我先告诉大家哈，这三章经文告诉我们以马内利的三个真相，或者说 神与我们同在的三个真相，这三个真相请你们记住了，跟你们的生命非常有关系。好，接下来我们来讲到这三个真相哈。第一个真相，以马内利，或者说神与我们同在，为什么呢？是为了拯救。同在，第一个真相，同在是为了拯救。我们你们要听我读那个以赛亚书哈，你不用看。我给大家读以赛亚书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这是以赛亚先知发的一段预言哈。这是神小谕以赛亚发的一段预言哈。以赛亚说，请听，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是小事呢？还要使我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呢？要明白这段经文，我要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当时的这个旧约的背景哈。我们知道以色列有一段辉煌的历史，对不对？大卫、所罗门，哇，那个时代这个以色列是一个中东强国。但是呢，对不起，所罗门拜偶像，以至于离开神，以至于这个以色列国很快就衰落下去，然后分成两个国家，记得吗？南国、北国，对不对？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哈。这就犹太人的来历，犹大国就犹太人的来历哈。那么当以色列衰落的时候呢，中东地区又出现了两个强大的邻国。如果你读过这个古代历史，你就知道，一个叫亚述帝国，一个叫巴比伦啊。记住这两个国哈，两个王国。这两个王国跟以色列很有关系，因为这两个王国先后灭掉了以色列的北国和以色列南国。亚述人在公元前722年灭掉了以色列北国，巴比伦人在公元前586年灭掉了以色列南国啊。那么我们刚才读的这段以赛亚书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亚述帝国还没有灭掉以色列北国的时候，它很强盛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这个时候在以色列的南国有一个王，这个犹大国有一个王叫亚哈斯。这个王非常的败坏，怎么败坏呢？第一个，这个王呢怂恿他的百姓去拜偶像，还有一点，他跟北国，就我们知道以色列南北国本来是一个国家，对不对？他跟北国关系很不好，那这个讲起来很复杂了，之间发生了战争，发现很可怕的这个兄弟残杀。于是呢，这个亚哈斯王呢就离弃，去不再去信靠耶和华神，而去跟亚述帝国结盟，知道吗？去对付那个以色列北国。所以这个亚哈斯，一个是拜偶像，一个是跟以色列的敌人结盟，所以他这个不敬虔的行为使神非常的愤怒，因为这个其实是个背约的行为啊。所以神非常愤怒，于是就借着这个先知以赛亚的口预言，你这个国家一定会灭亡。所以后来犹大国就灭亡，对不对？但是灭亡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其实是一个预言，就说，但是将来有一个君王叫做以马内利，哎，将来有一个君王叫做以马内利，会在你的废墟上重建这个国家，明白了吗？大家都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这个以马内利的来源。因为以色列的国家那个这个王非常的败坏，非常的邪恶，所以上帝就预言了，神就预言说，将来有一个从大卫后裔当中又出现一个人叫以马内利的王，他要成为以色列的王，然后重振这个国家，明白吗？那么这个王是什么时候来的呢？我继续给大家读下去，很有意思。我来读以赛亚书第七章十五节，到他就是这个以马内利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什么叫弃恶择善的时候？就是懂事儿的时候，对吧？他必要吃奶油跟蜂蜜。这什么意思？我告诉你们，你们以为奶油跟蜂蜜好吗？不对，奶油跟蜂蜜是当时以色列土地极其荒芜的时候，没有人耕种，国家衰败的时候唯一的食物，叫奶油跟蜂蜜。也就是说，当这个以马内利来的时候，长大的时候，国家已经彻底荒芜了，明白吧？国家已经彻底消亡了。七章十六到十七节，怎么消亡的？因为在这个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扬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两个王的地必至见弃，耶和华必使 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过这样的日子。这个简单讲来就是说，当这个以马内利掌权之前，还年幼的时候，甚至还没有出生的时候，那两个王已经不行了。哪两个王？我前面讲哪两个王？亚述跟还有什么？哎，亚述跟巴比伦。读明白了吗？亚述跟巴比伦，亚述要灭掉你第一，然后接下来这两个王也不存在，明白吗？所以我们今天从现在这个时代再回去看哈，你就会发现这个预言是非常真实的，对不对？是吧？所以当时以赛亚是在那个主耶稣出生之前几百年的一个先知，他就预言了这个耶稣的出生，他才是那位真正的以马内利。当他出生的时候，犹太国犹大国以色列国早就已经消亡很久，甚至亚述跟巴比伦也已经消亡很久了，明白吧？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赛亚的预言真的是很准确又可信的。耶稣就是以马内利，而以马内利的出现就是为了拯救神的百姓，而拯救神的百姓的方式就是神与人同在。 OK， 我在这补充一下哈，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那也许你会说这个跟拯救有什么关系，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整个的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其实这个以马内利为什么会出现，就是因为他要来拯救已经消亡的以色列人，对不对？你们仔细再想一想，今天基督徒的重生得救是怎么样的我这边有点散哈，就是说请大家集中精力哈，基督徒的重生得救是不是以洗礼为记号，对吧？请问洗礼是什么含义？归入基督，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对不对？归入基督的死，归入他的活，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其实就是与基督联合，或者说与基督同在，大家同意吗？一种同在的表现啊。所以大家明白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我告诉大家哈，上帝是怎么拯救我们的，知道吗？上帝是用他同在的方式拯救我们的，他今天来拯救我们是他来跟我们同在，这就是他拯救我们的方式，明白吧？他当时怎么样差遣以马内利去拯救以色列，今天他也让我们在，他也用以马内利的方式来拯救我们，可以想明白吧？大家明白吧？对不对？以色列国败亡了，他需要重生拯救，他需要重生，神就差遣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所以神是用同在的方式来拯救我们，所以刚才我说的耶稣基督那个基督徒的重生，其实也是神用与我们同在的方式来拯救我们。所以当一个基督徒重生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以马内利。圣灵是谁的灵？基督的灵。所以其实就是基督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大家明白吗？所以在这里我想跟弟兄姐妹朋友们说一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忘记这一点啊。今天也许你会经历一些苦难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什么苦难，可能走不出来，也许你的生活是需要被拯救的。有的人因为经济原因，有的人因为健康原因，有的人因为亲人的原因，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吗？应该怎么样蒙神的拯救吗？我告诉大家一个关键点，有很多的理论的，但我告诉大家一个关键点，就是叫做以马内利。如果你今天想蒙拯救，如果你今天看到你身边的朋友需要拯救，我告诉你，最简单的方法不是介绍他一套理论，而是把耶稣基督直接介绍给他，让他认识耶稣基督。这个人知道很多基督教理论不见得是重生得救的，但是这个人如果认识耶稣基督，他就是得救的。因为有了耶稣基督就一定蒙拯救，明白了吧？我自己的经历其实也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妻子在这边，所以她可以知道我是怎么样。我年轻的时候很败坏我年轻的时候很野蛮无知的，二十几岁的人都是野蛮无知的，玩梗悖逆哈。那时候是不好好工作，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是早晨5点钟睡觉，晚上5点钟起床。对， 我从很富有变得很贫穷，你可以想象嘛，对吧？然后那时候我跟我父母的关系非常的糟糕。我妈妈买了一个电视机，她那个上个世纪80年代买电视机，她非常的爱惜那个电视机。有一天我生气，我不喜欢她来看我，我就一脚把那电视机给踹爆了。然后那个时候男女关系也非常糟糕。但是我告诉大家，我有一天我走进教会哈，我走进教会的时候认识了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的灵住在我里面哈，我突然间发现了我的生命其实以前是住在一个黑暗当中了。然后那一天我真的那一天我印象特别深，我第一次去教会印象特别深，我从教会走出来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深切的感受，叫做蓝天白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我走出教会一看，哇，蓝天白云，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的蓝天白云，天开了，也是，哇，这个 OK 好，对。所以你知道主耶稣是怎么拯救我的吗？主耶稣他的灵住在我里面不再离开，他是这样拯救我的。他不是给我一套理论，不是给我一套神学，不是给我一个很嗨的感觉，而是他拥抱我了，他跟我同在，大家明白吗？所以你记得，你的生活如果需要蒙拯救的话，或者你的朋友需要蒙拯救的话，同在，以马内利，好，这是第一个真相哈。但是只是这样吗？不只是这样，这段经文还让我们看到以马内利的第二个真相，叫做同在是为了得胜。什么意思哈？当一个人蒙拯救以后，他的生活还是需要要得胜的，不是在软弱当中的，对不对？那怎么得胜呢？我们一起来看，不用一起来看，我给大家读哈，我们就来到以赛亚书的第八章。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七到第八节，请听我读哈。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像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仗义满意，直到景象。以马内利啊，他张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哎，你们读懂这是什么意思吗？你们估计能读懂哈。我给大家说一下，我研究了哈，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在讲的就是，当以马内利这位王，他在统治的过程当中，他已经长大了，他已经够统治了哈。统治的时候，他的仇敌来了。这个仇敌来的非常的凶猛，就好像亚述大军当时灭掉这个以色列一样的凶猛。这里怎么说的？它像河水翻腾啊，它是洪水猛兽啊，明白吗？今天魔鬼撒旦权势是不是洪水猛兽？是洪水猛兽，对不对？然后他说以马内利啊，他张开翅膀，谁张开翅膀？魔鬼撒旦的邪恶的势力像张开翅膀一样遍满你的地。你的地就是神的国，应许之地，对不对？哇，这两节经文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当以马内利这个王在治理他的国度的时候，他的仇敌向他发起猛烈的进攻，要摧毁他。可是话锋一转，我给大家读以赛亚书后面两节，好吧？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九到第十节，请听：列国的人民呐，任凭你们喧闹，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呐，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你们读懂这段经文吗？神的仇敌如洪水猛兽冲来，张开翅膀一样要布满全地，但是终必破坏，就是终必衰败。必魔鬼撒旦的仇敌再厉害，大军再厉害，必然失败。为什么失败？最后一句话，因为以马内利，对吧？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当耶稣基督，当这个以马内利治理全地的时候，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神的子民必然得胜。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那我问你们，今天十字架有没有成就？十字架救恩有没有成就？耶稣基督有没有复活？耶稣基督在天上有没有跟天坐在天父的宝座右面为教会掌管宇宙万有？有的，都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打的就是一个必胜的仗啊！保罗把这称为叫美好的仗。 不会坏，永远不会失败。为什么？因为以马内利，因为神与我同在，明白吧？对不对？你想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吗？那么 OK， 以马内利。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你想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找了很多一大堆的道理，然后呢却忘了耶稣基督，你要仰望他。所以神的同在是属灵征战得胜的关键哈。在旧约当中有一个这样的典故啊，我补充一下给到大家哈，就是当以色列民出埃及并且在旷野里走了40年以后，神就要带领他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这时候啊，这个以色列人很害怕，为什么？因为他们曾经派了12个探子去打探那个应许之地，这个叫迦南地哈。这个大多数探子回来以后就吓坏了，说哇，你知道吗？迦南人长得很高大，我们长得很矮小，估计以色列人大概平均身高1米68，跟我差不多。然后迦南人长得1米9，我以前在欧洲工作，你不知道，我在一个电梯里面，我同事都是1米9的，然后我这样看他们，对，这就是迦南人哈，很恐怖的这个，对吧？很恐怖。然后，所以这些探子就很泄气，然后以色列百姓就很害怕。神呐、你要让我们去攻打迦南嘛？你知道吗？他们不光是人高马大，城池坚固啊，那个耶利哥城是建在山上的石头堆上的，怎么打得下来？我们必死在城前嘛，对不对？这时候神来了，神又要干预了哈。神对当时的以色列军队的元帅约书亚这样说的，你们听听神怎么说的哈。这是在约书亚记第1章第9节，神说。约书亚，你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惊慌，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哎，很有意思，他说必与你同在，看到没有？神与你同在，你就打赢仗，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想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吗？那 OK， 我告诉大家，得胜的生活的关键就是与神同在。就是与耶稣基督同在，就是常常仰望耶稣基督，明白吗？就是你要与那位以马内利紧紧的拥抱在一起。主啊，我很软弱，主耶稣，我很软弱，但是我仰望你，明白吗？所以这是以赛亚书这一段经文给到我们的第二个真相。所以刚才讲了哪两个真相？第一个，以马内利，神是通过以马内利拯救我们的。第二个，神是通过以马内利来让我们得胜的。那我告诉你第三个真相，也是最伟大的真相。第三个真相，同在是为了永恒。我们在今生我们蒙拯救了，我们在今生我们得胜了，可是最后我们去哪里？我们要去到永恒当中。请问你怎么去到永恒当中？以马内利，与神同在，才能去到永恒当中。我给大家读以赛亚书第9章哈，请听神的很奇妙的话。以赛亚书第9章第2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到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哇，最后的真光出来了哈，非常的伟大。终于神的百姓看见了光明，对不对？为什么看见光明了啊？9章6节，你们听啊，很有意思。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他名要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问大家啊，这个婴孩是谁啊？前前后后这个上下文就告诉我们，这个婴孩就是第七章第8章说的那位以马内利啊，明白了吧？好，所以以马内利要统治全地，他有4个身份。多厉害，他叫奇妙的测试，对吧？他叫就测试，就是很智慧，很有智慧，奇妙的测试。他是全能的神，他能力很强，他是永在的父。等一下，他是永远存在的吗？他是和平的君，他将带来永远的和平。好，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就是以马内利，那现在我们也知道他是耶稣哈。不过接下来的经文让我们非常的震撼，因为接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他的国度将是永恒的国度。9章7节哈。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我问大家啊， 这个以马内利的国度是一个永恒的国度，是不是？对不对？对不对？而且在这个永恒的国度当中，谁在掌权？以马内利在掌权。以马内利什么意思？神与人同在。所以这个永恒的国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是一个神与人同在的永恒的国度。我告诉大家啊，如果你读到这里哈，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一个上帝终极的旨意了。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想，上帝啊，你为什么创造这个宇宙万有啊？上帝，我今天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啊？想过这个问题吗？上帝啊，我将来去哪里啊？那我告诉你，这段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一个这样的答案。他为什么创造宇宙万有？他为什么造人类？我今天为什么在这里？因为上帝有一个美好的旨意，就是将我们，他要将我们带入他的荣耀当中，让我们成为以马内利国的国民，与我们永远的同在。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因为在他永远的同在当中，他将一切的恩福都赐给我们，明白吗？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给你读启示录你就知道了。因为不光是以赛亚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在预言未来的那卷书里面，他讲到了同样的道理。我给大家读启示录第21章1到4节哈，这是那个使徒约翰看见一个异象，就是永恒的未来是怎么样的。好，使徒约翰是这样说，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不存在了，就是他说先前天地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天地已经不存在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降下来，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丈夫就是耶稣基督哈。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怎么样同住同在，对不对？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与人同在，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灭亡，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伤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已经过掉了。哦，你当你读到这儿以后，你终于明白了，原来那个同在是为了永恒。请问今天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怎么样进入永恒的？我们是跟耶稣基督的同在进入永恒的。永恒当中的国度是怎样呢？是一个神与我们同在的国度，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就是神的终极旨意。这个旨意就完完全全的把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没有啊？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天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天堂其实是一个完全与神同在的地方，是吧？所以今天你能不能享受到天堂的美？当你去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当你在人生失意的时候去信靠他的时候，当你在悲伤当中去寻求他安慰，他的话语的安慰的时候，其实你就在天堂里，明白了吗？好，所以我们分析完了这段经文了哈，花了很长时间分析完了以后，我们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啊？我告诉大家，得出的结论就是基督教的信仰的关键是什么？四个字：以马内利。我们与耶稣基督同在了。是的，他是大卫的子孙，是的，他是女人的后裔，是的，他是幕后的亚当，新人类的始祖，都很好，他是个伟大的人，但是都不足以表明耶稣基督的真实身份。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对，他就是与我们同在那一位上帝，明白了吗？所以今天无论你走到哪里，请你记得，无论你要怎样去追求神学也好，宗教生活也好，我告诉你，只有一样东西是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好，所以当我们明白以后，我们把最后一段经文看完哈，马太福音第1章24到25节。约瑟醒了，弟兄姐妹你醒了没有？起来。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跟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这两句经文告诉我们，约瑟是很顺服的，对吧？他顺服的领受了天使的吩咐，然后他的顺服也因此，因为他的顺服成为世上最有福的人。我觉得约瑟真的是很令人羡慕，因为以马内利是他的养子，对不对？这个福实在太大了吧，对不对啊？嗯，所以你看哈，所以我问大家，约瑟的顺服使他成为一个有福的人。那今天你听了这个以马内利这篇讲道以后，你有什么反应呢？啊，你听了今天这篇关于以马内利的讲道，是不是也愿意接受以马内利从今往后永远与你同在？你是否愿意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成为你得胜的靠山啊，去打那今生的美好的仗，并且将你带入永恒？你愿不愿意在永恒当中永远与这位以马内利永远的相爱下去？我在说什么啊？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哈。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把这美好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其实我们的焦点，我们这个整个信仰的焦点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祈求你让我们听了你的话语以后，就转眼去仰望那位耶稣。是的，世上有许多的财宝金银，但是我们都不要，我们宁愿要我们的耶稣基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